密课堂听 class.com。
我们首先啊，对职称英语呢有一个概括的介绍，然后我们进入第一讲。第一讲是关于词汇的记忆、理解和考察。那么我们网上课程的这个职称英语的准备课程呢是比较特别的，我们分了几部分。第一部分是预备课，预备课呢是对大家的基础知识的一个巩固啊，并且是一个拓展哈，能够很全面、很细致的为大家讲解英语的语法，还有阅读能力等等。但这些呢都是和我们职称英语相关的。因为我们职称英语考试比较特别，它和高考和四六级和考研考试都不一样。考研考试、四六级考试呢，他们考语法点的时候呢，都是侧重于考具体的某一项哈或者某一个词。而我们职称英语考试主要考大家的阅读能力。因为这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考职称英语考试就是人事部的一个考试，它也不是空穴来风啊，说让大家随便就任何时候就想来参加一个考试，那它也是有它的理由的。那这个考试的安排呢是必须要和你的工作能够相结合的，并且能够真正能够把它的学到知识用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有理工类和卫生类的这个考试，那么对于理工类和卫生类的考试来说呢，大家能够通过阅读这些文献知识哈、文献资料，得到我们国外的最新的先进技术等等，并且呢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呢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那包括综合类同学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了，这个世纪呢是一个信息社会，那么每个人哈、他的这个工作是否 effective 是否能够得到更大的效果或取得更大的成功，跟他能是否取得很有效的信息很有关。那么这个信息呢就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信息，我们也要通过浏览 internet 来获得相关的信息，或者我们可以去看别人写的文章等等。所以呢首先大家要在心理上排除一个障碍，就认为呢职称英语考试是对大家取得职称的一个阻碍，不要这样想啊，它是对大家的一个真正的帮助。那么在预备课程中呢，我们侧重于这样十个部分啊，大约30讲左右啊，可能会更多。那么第十部分中的第一部分是职称英语中词汇的记忆、理解和考察。关于记忆和理解考察这一部分呢，首先给大家澄清一个概念。英语中呢语义的技巧单元是句子而不是词，那么这个概念是很多同学以前并不知道的，或者说很混杂的一个概念。不但有同学问我说，老师你看我现在词汇量很大了，我能记下4000-5000左右的单词，但是我现在读句子的时候还是问题很大，或者说呢我的这个词汇很多了，但是我说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还有的家长哈、或者说学员自己跟我反映说，老师你看我现在我词汇量有2000左右，但是我觉得好多词我到用的时候想不起来。所以首先呢大家要重视句子很重要，但句子重要呢是因为它是能够表达你最根本的语义。比如说你说一个词花，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花很漂亮花很香，还是说花可以到处可摘哈、但是如果你单说一个花的话，我根本就没办法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像孩子刚开始学语的时候，他说水，那么家长不知道他是要喝水还是要其他的任何，你可以去随便想哈。所以句子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关于词的记忆。那么词呢就是说你的词汇量，我不知道你说的词汇量是一个什么意思，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的词汇有多大。因为一个词它有很多的用法，你是否知道它的所有用法。另外你背了1000个词，这1000个词中哪些是你能够会认会读会写会说，能够写成句子写文章的时候自己用，说话的时候能自己说出来，那这部分词是少还是多。这部分词在语言学中叫 internalized vocabulary， 就是成为你自己的内化的一部分词。这个才是伴随着你随着你的这个能力的增高不断扩大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你会认会读会写但是未必能说得出来的这一分词，对吧？比如说 amazing 这个词，很多同学都会认也会读也会写，但是如果 有一个人说我昨天捡到了2万块钱，然后就说啊 Cherry 同学非常惊讶说哦 amazing amazing， 这时候就是很高兴的样子啊， amazing 很惊讶，你怎么会呢啊。那么还有就是像有一些简单的词组，比如说 how come 这样的词组啊， how come。 我有一次有一同学说昨天我没有去上课，然后我问他 how come， 他说 by bus。 那么这个 by bus 是什么，是坐公交车。我说 how come 是 why 啊， why 的意思，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理解这样的词。那么 how come 这两个词你都认识，它组合到一起你又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还有 come up with 也是一个词组哈， come up with 三个非常简单的词， come 来， up 可以作为副词向上， with 介词，没有一个词是超过五个字母的，对吧？虽然我算数不太好，但是能够看清这一个词都是最多四个字母，很简单，你都认识，但是连到一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比如说I suddenly came up over the idea that I could be a teacher someday。 那么可能是说有一天，比如说还拿 Charity 例子哈， Charity 有在五岁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然后他妈妈问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呢，然后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说哎，我将来要当老师。那么这个 come up with the idea， 这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come up with 这个词组， come up with， 比如说 I came up with the idea that I would like to be a teacher in the future。 想起来哈，idea 是想法，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想法，那这个 come up with 就是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想法，一个建议。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很 colloquial 的一个词组，对吧？但是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会涉及到词汇的记忆啊，这个稍后我们在一会儿在我们的讲义中啊会更详细的给大家解释。那么还有呢，我们就是第二部分直升英语的句子结构。因为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我们的阅读能力是最重点考察的一部分，而阅读中呢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对句子结构不了解。这个不管你是参加高考、中考、考研、四六级，都是遇到的同样问题。所有人认为哎，阅读好的阅读我随便蒙我就能蒙对几个啊，那么这个是很投机取巧的。因为你如果句子的结构不理解的话，那么可能很可能问的问题是什么你都不太知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去回文章去找答案也是非常徒劳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直升英语中定语从句的阅读哈。定语从句呢是从句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这个参加高考和中考同学都会有深刻了解，包括后边的一些所有的这些考试，凡是涉及到英语考试的部分，定语从句都是一个非常重点考的部分。那么定语从句呢，大家一想定语从句呢就会想到哎，我们考的时候总是在考这个填 which 还填 that 呢，那么直升英语就不是，它不让你填，我不会出一个单独的题让你来填的，那我会就是在阅读中，那么这个句子有了 which 和 that 它有什么意思，它指代的是什么，这个是你要了解的，你最后把它落实到意义的这个部分就够了。好，那么第四部分就是状语从句的阅读。那么状语从句呢，就比如说时间状语从句，就是用 when 来引导的这个哈，还有地点状语从句，就是用 where 这样的一些从句。那么这些从句也是为了大家阅读的，所以我们归根结底全要落实到阅读能力上。好，那么第五部分就是非谓语动词的理解。什么叫非谓语动词啊？这非谓语动词这块呢，是在直升英语中频繁出现的。在简单句中，它不能让你这句子太简单，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把非谓语动词放在前边。比如说 Living in China Charlie feels it is not expensive to have a good life。 那么比如说在中国居住呢， Charlie 觉得啊，生活费并不是很贵。那么 Living in China 这一部分就是非谓语动词部分，它是动词，但是这不是在句子中做谓语，那么我们就叫它非谓语。非谓语动词呢包括 ing 分词和 ed 分词。那么这里大家要知道，因为一个句子呢肯定只有一个主语，有的时候是一个并列的主语啊， 还有只有一个谓语。好，那这块也我就不过多的阐释啊，后边的章节中我们都会有这个介绍。好，第六部分中就是否定句的阅读。否定句部分，比如说我觉得他不喜欢 ice cream 冰淇淋啊，我觉得他不喜欢冰淇淋，该怎么说呢？那么为什么呢？大家，你遇到过任何一个句子性的时候，会把该怎么放在后边吗？那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系列结构是这样的哈，我认为，我觉得他不喜欢冰淇淋，而在英语中要说 I don't think he likes ice cream。I don't think he likes ice cream。当然这块呢是大家在造句的时候是频频出现错误啊，但是呢阅读情况是好一些的，很多同学遇到这个 I don't think he likes ice cream 这块呢是很少有问题的。那么也常常是有同学是这样哈，我没有遇到问题我就忽略过去了，实际上这块是大家的一个薄弱点。系列结构这块呢是很多同学啊一直没办法去更改的，或者说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那这个需要呢增大阅读量，并且不断的去说，最后能够就随口脱口而出，这样才能成为你的英语部分啊，成为你的英语。英语中我们有一个谚语叫 sleep on English， sleep on English。所以当你做梦的时候，包括用英语说话的时候，这时候英语才真正成为你的语言了。第七部分就是其实英语中容易混淆的语法现象。这个语法现象呢不仅在直升英语中考，在别的地方都考。那么直升英语中涉及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应该是说所有考试中它涉及的是最简单的那一个部分。那么最常见的哈，在03年04年考试中一直出现的有个 hard 和 hardly 这两个词，这是最常见的考题。那么 hard 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拍这个桌子 I strike it， 是 hard 还是 hardly 呢？我使劲的敲，应该是 hard 还是 hardly？ 好，屏幕前的所有的同学啊，大家自己想想，你会选择哪个？那么有的人认为，哎，你敲 strike 是动词，后边理所当然用一个带 ly 的副词，对不对？好，这是所有人的想法。但是 hard 难道它就不是副词了吗？它也是副词，就是使劲努力的，比如说 I study hard， 对吧？没有人说 I study hardly， 没有人说是。语法错误的人这样说，呵呵，好，应该是 I study hard， 不是 I hit him hard。昨天我见了我特恨他，然后我使劲的捶了他一下 ，I hit him hard。这个 hard 是使劲的、努力的。那么 hardly 是什么呢？它也是副词，但它是程度副词，那么表示几乎不、几乎不。比如说 Jerry 哈，最近我可是要把他抓到来坐到教室里哈，他平常几乎不上学的，对 ，She hardly comes to school。She hardly comes to school。 有一天我见他同学，我说哎，这你看到了吗？ No， she hardly comes to school。 那么这个 hardly 就是几乎不，也是副词，所以可见他的考试考点并也不是空穴来风啊，非常有理由，就是大家常错的那个部分，对吧？好，那么这样的词呢有很多，还有deeply、high、highly 等等哈。我每次讲的时候非常兴奋，因为每次都看到所有人都在往火坑里跳哈。往下哈，第八部分就是直升英语中倒装句的特殊用法。倒装句这块呢，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就是都是一个很大难题。那么对于倒装句呢，在以前的考题中呢，一般来说就是考哎怎样的情况下我用倒装。那么在这里不是，大家呢就能够去理解倒装句是怎么样一个句式，那么理解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最后还是要落实到阅读能力上。第九部分就是插入语的阅读理解。插入语在这个直升语中部分呢也是频频出现的哈。这块有同学说哎，这个也太简单了，我不用看了，我看两个逗号之间就行了。有时候也不一定啊，两个破折号之间等等。那么还是有一部分同学，相当一部分同学是不太知道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给大家去解释一下。那么第十部分呢，就是我们把一些容易混淆的整个的这个现象哈，还有最后的归纳总结归到第十部分。那么到第十部分以后呢，大家可能还会遇到有一些问题，那么可以在我们的在线练习中啊给老师提过来，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为大家解答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每个部分课后练习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出和课堂内容相应的一些习题，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做哈。我一直觉得是这样的，老师的作用很小，一般一个老师的作用最大作用是什么？督促学生。如果我能够的话，如果我有手机就能报销的话，我先给每个学员每天打一次电话。但是如果大家呢能够把这个练习认认真真的去做，我相信你这个学习效果一定不菲。那么到最后我们的这个考试效果是其次，我们的学习是终身受益的。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一讲的内容。第一讲，提升英语中词汇的记忆、理解和考察。好，那么词汇选择部分呢，是提升英语的第一个考试项目，它考察应试者在一定语境下对单词或者短语的理解，那么短语部分也占了相当一部分的一个比例。那么单词呢，主要是一些记忆词和同义词的考察。那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词汇的考题，但实际上就是也是最简单的阅读理解题。所以这块又还回到了句子的这个作用。很多的词呢，它的意思是可以通过阅读这个句子猜出来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三部分解决问题啊。这里第一部分呢，我们首先给大家谈一谈我们单词的记忆的入种方法，这里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啊，未必对每个人都行得通，但是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归纳总结自己的方法，这样呢可能会事半功倍。好，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结合记忆法。结合记忆法，刚才我们在下面跟同学交流了，好多同学说，哎，老师你说的真对啊，这个词我会了，明明认识，我就是不会造句子。这是很多同学遇到的问题，并且这个词呢我背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背，因为你没有句子，你总会觉得这个词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放在那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怎么会记得下来呢？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把单词放到语境中去记，你记一个句子远比记一个单词容易得多，并且呢这个句子能够让你了解这个词的具体用法。所以这里呢，我又回到以前我曾经老跟学生提到的，我说字典是最好的老师。为什么字典重要？当然你不要拿电子字典，这个你不要把计算词大，这个最好的字典呢，就比如说像牛津朗文这样的字典哈，它上面有很多句子，那这个句子呢它给你的语境都给刻画出来了，所以你在知道这个词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怎么用，那么自己可以举一反三哈，任何人都有这个能力。人的这个 language acquire 这个过程啊是很奇妙的，并不是说外语你就不会了，很多外语都可以学会，只要你是去认真的去看它每个词是怎么用的。所以这大家可能还是有信心哈，没关系，别激动，你学完这支撑用语可以继续学别的哈，可以去学法语哈或者德语其他的。一般来说呢，当你学了两种外语以上以后，你再学其他外语就比较简单了。好，首先还把第一个外语解决掉啊。好，我们这里举两个词啊，第一个是 slope， S-L-O-P-E， slope。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多好背啊，我直接就拿一字典一查，哎，我出来了，倾斜啊、坡度、斜度等等。但是记两天以后，第三天、第四天，我再让你用，你还会吗？好，这里我们给他举两个例子哈，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There is always a certain slope in the ship's deck. There is always a certain slope in the ship's deck. 在船的甲板上总有几分倾斜， deck 甲板。There is always a certain slope. Certain 是一定的，一定的哈，某个，比如说she always makes a certain mistake. 他常常犯一定的错误。It's not a good sentence. Just get it. Okay. Slope 是斜度、坡度。我们这个学理工科的同学一定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道非常对我来说比较难的那个，就讲的有一个小木块，然后是小车推上去以后那个阻力，还记得吗？那个曾经让我就是那种难题让我放弃了理工科。当然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搞笑哈。那么这个斜度、斜坡叫 slope。那么 deck 甲板哈，就是在采访你可好，就是那个 Rose 站在甲板上哈 ，stands on the deck， 然后 is flying right， 那个 Rose 站在甲板上要飞翔的那个动作哈。好，那么这里的 slope 作为名词，第二个意义呢就可以当斜坡、斜面啊。We climb the steep slope of the hill， climb 爬上去。 steep slope 就很斜的斜坡 steep 是斜的陡峭的哈。比如说有好几个人跟我说去香山，那香山那的一个坡非常的 steep up the hill, hill 是小山。比如说我们北京最著名的山是什么山啊？香山，对，香山，现在正好是看香山红叶的时候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在不错过职场英语课堂的同时也可以去看看红叶。那么红叶呢，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但我好几年没有去了，好多同学香山不是 mountain 吗？香山还不到 mountain 的规模，北京应该说没有一座 mountain, 那么 mountain 呢应该是像黄山泰山这样的才算得上 mountain, 香山就是 hill, the fragrant hill, fragrant 表示香气的香味的，表示植物散发出的那种香气，所以啊，这个 hill 表示小山坡啊，我们爬了那座陡峭的山坡。好，那 slope 呢还可以当动词，动词表示倾斜啊，比如说 the real road slopes up slightly at this point,The real road, 铁路 slopes up, 轻微的倾斜啊 slightly, slightly, 这轻微的轻轻的。比如说现在哈、啊、这个 Cherry 同学非常不守纪律，他呢现在打呼我哈、啊、然后我怕他影响这课堂纪律，我说旁边同学请轻轻的走过去，不要打扰他睡觉。Please walk slightly, 哈、啊、悄悄的轻轻的几乎没有声音的走过去。好。At this point, 在这一点上啊，就是指在某一个点它非常的啊倾斜。好，那么第二词就是 critical, critical, 它的意思呢就表示有批评性的，吹毛求疵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很多人说他们的老板非常 critical, critical, perhaps you are critical because you don't, you ask too much money, right? 就 critical 表示非常爱讽刺人啊，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人。比如说 I don't like people who are too critical about everything, 我不喜欢对某件事啊每件事都太吹毛求疵的人哈。I don't like people who are too critical about everything, I'm critical sometimes but not always, so somebody can be critical but not always a critical person, right? OK, 好，第二个意思呢可以表示紧要的、关键的、危急的。那比如说在紧要关头啊，英雄救美，这个 critical moment 叫紧要关头。好， this condition is reported as being very critical, 据报告他的情况非常危急。 his condition is reported as being very critical, 啊，非常危急 critical。 那么这次呢这个神舟六号他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顺利啊，非常 smooth。那么如果他在某情况 critical 的话，那这样大家的可能更多的观众就会看这事了哈，更有卖点了。好，那么这个就是在把词放到句子中哈，能够去对这个词进行更好的记忆。第二种方法就是同类记忆法。同类记忆法呢就是说大家在进行单词的这个记忆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去把每个词去分开的记忆哈，有一些词它的意思非常相近，有些近义词，有些同义词，有些反义词，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进行比较来记。那么这样的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字典哈，包括 Webster 的就韦氏字典中也有一本专门的这样的字典，它就能很好的比较，大家可以去借鉴。好，那么我们这里举两个例子哈，比如说 Headmaster, Headmaster 这个在小学的时候老有同学看到哈， Headmaster Head 头是吧， Master 长官老板。好，那么 Headmaster 什么呢，就头，然后 headmaster 哈，就是校长。还有一个 principal，P-R-I-N-C-I-P-A-L， 注意这个词和另外一个词 P-R-I-N-C-I-P-L-E， 这两个词啊是行进的词，有很多人老弄混啊。那么一般这样的考题是比较 stupid 的考题，但是居然有的同学专门上这样的当啊，就是他俩意思是一个是 principal 是中小学校长，那么那另外一个 L-E 结尾的这个词 principal 表示政策原则。好，那么这个 headmaster 和 principal 都是表示中小学校长，大家说了诶，那大学校长不这么说吗？对，不这么说。比如说如果是哈佛校长过来清华北大讲演啊，你说诶 welcome principal， 他会非常不高兴说中文怎么这样那么他们是什么呢， president， president， 大家说诶 president 不是总统吗？啊，或者是主席吗？他也可以表示大学校长哈。那大家知道哈佛的这个校长的话，或者是哪怕咱们 精华的校长都是含有在内的啊。它的作用，它这个 alumni 它的校友的作用还会比哪怕一个中央委员都要大。当然啊，因为他如果把这个学校的草堂子什么的名胜古迹如果毁坏的话，很多同学会回到母校看不到自己原来的样子哈。好，还有就是 chancellor， 这个表示也表示大专院校的校长。好，那么我们大家在做这两个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分成两类来去记。那么同样表示校长呢，他呢，他有级别的不同，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在记的时候也要做一下具体的区分。好，那么再比如我们说 bachelor 啊，你上完大学四年，你得到的一个学位证啊，当然如果你没有得到学位证，那我就不管。如果得到学位证的话，你就是一个 bachelor 学士，然后你继续深造哈，这时候你读了两年半以后得到了一个 master， 你再读该得到什么了？Doctor 啊、那么这个 Doctor 就是什么？博士，对吧？学士、硕士、博士，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词归类记到一块。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同样这个词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大家也要了解，比如说 Bachelor 还有什么 Bachelor， 比如说He's only a bachelor. He's already 30 years old, but he doesn't want to marry anybody. 这人啊，30岁了，跟谁也不想结婚。这人应该什么人？光棍是吧？这个也叫 bachelor. Well, many bachelors graduate as bachelors. 很多学士在毕业的时候还是光棍，所以 many bachelors graduate as bachelors, right?所以这样的话，把这样一个词啊，给它去啊，用各种意思把这个句子造出来。所以大家发现，这样的语言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英语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枯燥。好，第三个就是比较记忆法。那么这个比较记忆法呢，我们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哈。比较记忆法就是把这个同义词啊，或者是形似的词放在一块儿。我们看呢，就是第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集成英语的微生类的 C 级的考试的一个题。那么他考的就是两个记忆词，或者说是同义词。The researchers have just completed a study of joint situations. Researchers, research 啊，这个可能对大家不陌生，尤其是理工类的人啊，因为经常要做 research， 对吧？研究，这些研究员 have just completed a study of driving situations. Driving situations 表示呢，这个驾驶状况。驾驶的这种场合等等哈，他们刚刚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研究 study， 这里表示研究。那么 complete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好多人说，哎呀，这样的题太简单了，不就 finish 吗？对了，是 finish 啊。他呢，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如果你不认这个词，我也没有办法。这样的简单的词哈 ，complete 和 finish 是只有是必须是你在 internalized vocabulary 那一部分中的，是必须在你。能够内化的那部分词中的。好，那么第二个题就是 Michael is now merely a good friend. Michael is now merely a good friend. Merely 这是什么意思呢？ M-E-R-E-L-Y 有同学知道吗？ Merely M-E-R-E-L-Y Merely 比如说我给你例子，今天中午我看到 Cherry 啊和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走到楼道里，我非常好奇，我说 Hey, is that your boyfriend? 就是说什么呀，那只是我一个朋友。OK, he's nearly a friend of mine. He's nearly a friend of mine. 那是什么呢？只是，对吧？这 nearly 我们就可以用 only 来代替，或者是用 just. 好，那么你就可以把这几个词记忆到一块儿。那我们看这里选项中哪个词可以呢？啊，就是 just。C 选项。好，那么这是集成英语中啊非常常见的一部分考题。如果大家实在说这个词我没记下来的话呢，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参考字典哈。我们在集成英语考试的时候是可以带字典的，但是不要过分去依赖这个字典，因为查字典的时间呢会比较长，这样你后边的阅读呢可能时间就分配的就比较少。这样对你的考试的整个 strategy 啊，对你的这考试策略是不对的啊。第四部分我们讲构词法记忆法，这构词法记忆法呢，也是在集成英语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部分哈。它呢主要考察我加上了一个前缀，我或者加一个后缀以后，我这个词 会变成什么样意义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个 coverage 这个词，我是看啊，就是2005年的这个习题中有这样一个题哈 ，coverage C O V E R A G E coverage， 不是大家最关心的超女那个超级女生的这个比赛哈。那么湖南台它做了全面的这个 coverage， 那这 coverage 是什么呀？报道对吧？好，那么还有我们那个 A G E 是一个名词的词缀。cover 是什么呢 ？cover，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面前有一本书哈，这个我们这个筷子往下边正义打的一本书。